弟兄姊妹平安，好，预祝大家圣诞节愉快。下一次再见到大家就是明年了，没有机会给大家来祝贺圣诞节，所以提前在这里祝各位圣诞节愉快。今天的题目好像与圣诞节没关系，好像是在圣诞的季节里面讲到都应该讲圣诞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不一定，今天的比圣诞的内容也一样，都是很有意义的。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一部分。在前面，它是实际上涉及到耶稣基督他最后一个礼拜的一个故事，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礼拜，他带领门徒从加百农出发，走140公里的路，或骑驴、骑毛驴或者步行几天的时间，然后就到达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2公里的距离大概，他是在一座山叫橄榄山的东南的坡上，是向阳的，而圣殿是在另一面。我们看这个示意图很清楚，橄榄山是南北方向的走向，圣殿山也是南北走向，中间是一个峡谷，伯大尼就在这个橄榄山的东山坡上。那么要从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从北面过来，从加百农过来，耶稣基督几次去耶路撒冷都要经过伯大尼，在伯大尼他会休息一段时间。伯大尼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待的地方，他和这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带领门徒住在这一家，然后白天去圣殿。他们到达最后一次到达这个地方呢是星期五，星期五他们就住在了伯大尼，然后第二天星期六是什么天什么日子？对犹太人来说星期六是什么日子？安息日，什么也不能干，灯都不能开，我们邻居灯忘了关忘了开，到晚上还得找邻居来开一下。安息日什么也不能干，所以他带领门徒就在玛利亚和马大家休息，星期六守安息日。星期天第一次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人们欢呼，海般的人铺上衣服，铺上这个树枝在地上欢呼。然后他晚上呢还是带领门徒住到伯大尼来，白天去晚上回来，一直到礼拜四逾越节的最后一次晚餐是在路克他那个他家里边用完晚餐在二楼上，然后呢被逮捕，第二天星期五被处死。他第一天星期天去了之后回来，第二天星期一早晨再去的时候，就在橄榄山上长满了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在这一棵无花果树，他耶稣基督早晨起来没有吃早餐，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这时候看看有没有无花果，结果没有，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从此之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然后再咒诅他。咒诅他之后就去了圣殿，当回来的时候星期一是晚上，这门徒没看见，星期二早晨再有伯大尼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最亲密的徒弟之一彼得就看见了，就看见这一棵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彼得和他的12个门徒已经见证了耶稣基督行了无数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海面上行走，是大麻风的捷径，使聋哑人能够治好等等很多很多，甚至使拉撒路复活。但是他还没有见过这种神迹，好端端的一棵无花果树叶子很茂盛， 昨天耶稣基督说了，早上说你不能再有人吃你的果子，就是你不要活着了，就这意思。结果从根里面到树尖都枯干了，彻底死了。一棵树是被虫子咬了，被什么砍了，还有一段时间，几天的时间才能慢慢枯干。所以彼得看到这又一个神迹，又一种类的神迹。而彼得他很活跃，他是十二个门徒的发言人，他看到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啊，我也要在水面上行走。哎，他就去了。他看到无花果树枯萎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前一天说的话使他枯萎的，所以他就想有这种能力。就是耶稣基督，你有这种能力，祷告一说，一棵茂盛的树就死掉了，那我怎么能才有这种能力呢？我祷告的时候怎样才能有耶稣基督这样的能力呢？所以是故事彼得为这句话，他说你看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来就引起了前面我们读的这句话。好，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大家都祷告，都想自己祷告有力量，自己的疾病，自己的心灵的负担，自己的家庭关系，自己的事业或者工作面临困难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通过祷告希望能够很快的解决，借助超自然的神的能力，使我们获得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智慧，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想具有这种能力，甚至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周围的朋友有了困难，有了疾病，我们很希望我们为他祷告，代祷的时候一代祷一祷告，他的病都好了，马上开始在教会服侍，又开始工作，又开始在社会上从事他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向往这种能力，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么祷告得到答复的关键是什么？祷告有能力的关键是什么？你再说明白一点，不管我们祷告的是大事小事，只要谁答应了都是神迹啊！你说我身体不太好，感冒了，睡不着觉，我一祷告睡着了，很小微小的事情，这是谁的干预？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谁的干预，谁做的事情，那也是神迹，并不是惊天动地依山填海的事情才叫神迹。那关键是这大大小小的神迹，经历神迹的关键是什么？没有一位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祷告有能力能改变自己，能改变周围的人和事情。好，所以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就是要告诉彼得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和其他跟随者，怎样祷告才能有能力，才能经历神迹。那么这第一句话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这是祷告能应允经历神迹的最基本的一点。那么我们信什么呢？就包括在使徒信经上，就是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信上帝是天父的创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信圣灵在现在一直在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对基本的信仰，每天如果你没记熟的话，每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晚上在灵修的时候要把它记熟，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啊！你每天熟悉它，每天学习它，就会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改变我们自己的三观，使我们从本质上，从本性上作为成为一个相信谁的人，不是只是表面上啊，这是要信，要信服谁，好，信服谁的每一句话。那么下面我们看，就是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们说，无论何人让这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只要他 心里不疑惑，实际上想的说的一定会成就，那一定会成了。那这句话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怎么可能的，一座山，那么大一座山怎么能移到海里去呢？如果需要，谁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想想，这宇宙都是谁创造的，每一个星球每一个星系都是谁放到那里去的，一座山在谁来说不算什么。圣经上确实说，以后这个橄榄山是要被，虽然没移开，是要被推开，从中间南北方向从中间断开，然后断的还很远，中间形成大山谷。这记载在撒迦利亚先知写的书，撒迦利亚这本书上，就是在将来橄榄山确实要被谁推开，完全是可能的。好，再涉及到疑惑，雅各书也说一章六节，这是说如果你缺少智慧要向谁祈求，可是呢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这从另一个角度，从另一篇经文我们看到，他也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疑惑，疑惑就什么也得不到。那什么叫疑惑，大家很清楚，就是不是完全的相信，相信圣经上的一部分，在某些场合相信，某些时间相信啊，顺利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得到一些谁的祝福的时候相信，祷告好像听不到的时候信心就没了。哎，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接受将来身体复活，不会相信，这也不是真正的相信，总有疑惑，这不叫完全相信。不完全相信，那么你就是有疑惑。完全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这样的才是完美的相信。所以祷告成功的关键是不疑惑，只相信一定会成。你说我在其他时候，我这一生都是追求完美的信息，都在路上，我本身的信息就不完美，就有好多疑惑，这个没关系，每个人都是在追求当中，但至少你在祷告的这一个时间，在祈求神帮助你的这一个时候，你要把你的疑惑去掉。疑惑去掉。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在马可和路加也有记载，就是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一样吃，数千人吃饱之后，已经到了晚上，他让门徒坐船先跨过加利利湖、加利利海，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去灵修。到半夜里，他从水面上走向他门徒船只，老远他这十二个门徒都看到了耶稣基督。又是彼得说：“啊，这是谁啊？这是鬼魂！”因为加利利海特别深，别看面积不太大，但特别深，有好多渔民都淹死在里面，因为风浪突然变化，所以有好多冤魂。这门徒认为，他们以为是一个鬼魂，说：“啊，你看有鬼魂在水面上走。”耶稣基督说：“不是鬼魂，是我。”然后彼得就说：“啊，如果是你，耶稣基督，你就让我也在水面上行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基督说：“那你来吧。”彼得就在水面上行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祈求的时候，耶稣基督答应他，他就没有多想着走上去了。走上去之后，风大浪高，他是个渔民，他特别熟悉这会有什么后果，他的经验，人生的经验，他过去的经历，都一旦使他想起来要被淹死了，他就看到了风大浪高，就错失了耶稣基督，眼目就离开了耶稣基督，所以马上唰就下去了。下去之后，他马上说：“不行了，耶稣基督救我！” 知道那水有多深，所以就是耶稣基督马上就到了他的跟前，神迹哈，唰就过去，然后把他抓起来，救起来，然后就说：“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这生动的告诉我们，当彼得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疑惑，祈求耶稣基督让他也在水面上行走，他就开始行走。一旦在这个过程当中疑惑之后，马上就淹死，要淹死在水里面。这是疑惑，使我们不能得到谁的祝福，不能得到从谁来的能力，使我们不能再经历这个神迹。还有，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就有一个孩子说是被哑巴鬼附着，他现在呢有癫痫，这样说他经常抽风，口吐白沫，经常还被他鬼附的让他能够跳到火里去，经常要自残，跳到水里去淹死。耶稣基督在这之前呢是刚刚带着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在山上，然后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变相，同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三个人，耶稣基督满面白光，他们三个这事情结束之后，彼得说啊，你这是基督，你这是谁的儿子？然后他们回来和另外八个门徒，啊，另外九个门徒会合，会合的时候就看到好多人在围着在议论，耶稣基督议论什么呢？原来是你这是九个门徒要为这个孩子治病，被鬼附的孩子，被哑巴鬼附的孩子治病，结果没有治成，鬼没有赶出来，没有把鬼赶出来，这个根本没有效果，说这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基督的异类？然后耶稣基督说啊，你们小，你们这不信的时代啊，我要再给你们待多久呢？然后就这个孩子的父亲就到了耶稣基督面前，说他们治不了，说如果你能，耶稣基督看出这个父亲的信心不是那么坚定，不是那么完全，而是半信半疑，疑惑。他不是说你一定能够把孩子治好，求你帮助，而是说如果你。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如果你能，就问了一句，说对信的人什么都能。孩子的爸爸说，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吧。他也不确定，说我们往往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吧。其他的医生说已经到了回家等着的，等着这个收拾后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祈祷一下。或者我们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虔诚的祈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类似就试一试啊，祷告，谁帮助了我们，谁听了我们祷告，我们说的时候也不那么确定，说也可能吧，还有好多事情，好多原因拼到一起，事情变化了，就这个看，如果你能做什么，这样的有疑惑的信息，不完全的信息，不坚定的信息，导致他那个孩子在之前的治疗当中的没图没有完成，没有实现，没有做成。但是耶稣基督马上给这一个父亲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如果你能，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这个父亲的信心马上往上涨，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因为当我们经历一些灾难的时候，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事故，一些苦难的时候，一些磨难，一些挑战的时候，谁有他的美意，谁都在为我们，就是你信吗？就是我们信，但是信心不足，求主帮助。经历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苦难之后，靠着主，靠着谁，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成长。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信心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疑惑来慢慢消失的过程，来减少的过程。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所以我们才疑惑。我们信心是一辈子的时间，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来慢慢成长的。这就是我们信但信心不足。我们往往碰到我们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因为是不完美的，面对生病、家庭问题、事业上、工作上的问题、感情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经常紧张、忧愁、思虑、担心、害怕、愤怒、嫉妒、悲观、失望、抑郁，产生疑惑。当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离开谁了，就像刚才彼得一样，在水面行走的时候看到了风浪，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就定睛在了困难上。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就往往怀疑，就没有想到谁，就开始自己按我们的社会上的经验、人生的经验开始忧愁思虑，没有办法了，就开始抑郁疑惑，这是正常的。你不要为自己说我没有指望了，信主好多年我还是有这种情绪，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在圣经上记载一些信心的伟人，像亚伯拉罕、摩西，甚至施洗约翰、彼得，刚才我们看了彼得在水面行走都是开始疑惑，都曾经有对信仰产生疑惑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增强我们的信心。那到底什么样的信心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呢？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景下，我们都相信谁在做主，一切都掌握在谁的手里面。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管什么情况都是平安和喜乐。不管你是经历在多么艰难的时候，如果你还能保持平安和喜乐，你的信心就是完美的。尽管医生说你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你是癌症多少期，但是因为你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你相信这一生仅仅是暂时的，这一生仅仅是永恒里面的序幕，你在永恒里面永远和神在一起，有无限的平安和喜乐，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疾病，那你还是有平安和喜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有完全的平安和喜乐，你就有完美的信心，你就不会产生疑惑。这是我们一生一世奋斗的目标，也是那些伟人们奋斗的目标。亚伯拉罕在经历了疑惑，因为他去埃及之后，他太太很漂亮，我怕法老或要抢他的太太把他杀死，他说你是我的妹妹，没有信心，信心不足。后来不断成长的信心使他能够听谁的一切话，让他把他的儿子献祭，他就去了。所以他的信心也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他号称是信心之父，还有对信心信仰产生怀疑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如果你还有怀疑、有疑惑、信心不完美，那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有目标，要达到完美的信心。好，祷告时那么怎样消除疑惑呢？也就是我们有疑惑，在不同的时期有疑惑，大大小小的疑惑都有对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心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最少在祷告的时候要得到神的答复，要经历神的大能，要改变我们自己，要使我们脱离困境。我们最少在祷告的这段时间，不管十分钟、八分钟、五分钟，你要消除你的疑惑。那么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针对我们具体的祷告说的，不是说我们灵命成长、灵修、门徒训练这个大的方面说的，就是说你祷告的这一个段时间，具体的祷告的时候，你怎样你不疑惑，你就能得到神的答复。那么祷告的时候怎样消除疑惑呢？首先我们也请圣灵充满自己。你在祷告的时候，首先不管你唱一支歌也好，或者静下来也好，这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圣灵， 因为圣灵在我们周围，在我们教会里边，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只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有信心，由不信到信，那就是一个神迹。由相信没有神是物质的这个世界，到相信有神就是个神迹，那靠的是圣灵。所以我们去除我们的疑惑，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那也是要靠圣灵。所以首先你在祷告的时候，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事情，疾病也好，妻子关系也好，工作上的事情也好，多么急迫的事情也好，先请圣灵充满我们。第二点，要默想谁的话。我们圣经上的话，我们记，要记熟一些。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并且他又是至善至美、又真又活的，他又有能力，又愿意帮助我们，有无限的能力，又有无限的知识智慧。有这样的神，我们还怕什么？我们疑惑，平时疑惑不要紧，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疑惑的心情来去掉。像马太福音在28章16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告诉他十二个门徒到加利利去等他，然后他到那里去和他们会合。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复活还疑惑，这十一个门徒和耶稣基督朝夕相处三年半的时间，看耶稣基督行了无数的神迹，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还疑惑。所以大家有疑惑的心不要失望，他这十一个门徒在疑惑之后就再没有疑惑，就传福音传遍了大半个世界，都是为主的道寻道。就是我们疑惑，有疑惑不要紧，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抓住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疑惑的说了一句话，耶稣既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还疑惑什么呢？只要常想谁的话。第三点，思想谁做的神迹奇事，神的大能。整本圣经上记载的都是神迹，都是谁做的，谁从说有就有、命立地就立，创造这个宇宙，然后再创造我们人类，这都是天巨大的神迹。要常常思想这些事情，不但思想这些事情，要思想耶稣基督他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不但我们疑惑，我们刚才说施洗约翰他是以利亚的再生，就是以利亚再现，当时是以利亚先知去世之后他还要再来，说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一个先知，他也疑惑。当他被抓到监狱里去之后，他被国王抓到监狱里去之后，耶稣基督没动静，没有去拯救他出来。因为施洗约翰骂当时的国王，因为他娶了他哥哥或弟弟的太太，哥哥弟弟还在世，所以是奸淫，然后国王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如果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有很大的能力，应该去拯救他从监狱里边，就没有。所以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基督，说你到底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告诉他，你们回去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一听。所以这消除约翰失去约翰的疑惑。同样，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苦难，说我们是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虔诚的服侍，也奉献时间、才能、金钱，有很大的付出， 虔诚祷告灵修，为什么我的病好不了呢？为什么的孩子这样不争气呢？为什么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不能克服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有疑惑，我们要常常也想想耶稣基督他做的这些事情，想想耶稣基督告诉施洗约翰的他做的这些事情，就会慢慢的使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这是祷告的时候。好，第三，下面还有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除了创世纪，除了创造这个世界这巨大的神迹之外，还记得的，你像摩西过红海，如履干地，时时红海中间飞开，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们祷告，谁就拯救他们。再就是西西家这国王，谁派先知是说你的寿命到了，你要去世了。结果他苦苦的哀求，面对墙壁躺着祷告，谁说那就治好你的病，并且另外再延长他15年的寿命。这些都是记在圣经上，我们的信心都相信圣经上记得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一句话。还有我们常常为自己智慧、智商和能力有限，在工作上，在处理各种事情上，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上，常常觉得没有办法，那祈求智慧，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在异象当中见到谁的时候，谁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当时他也是18岁的年轻人，听一阵所罗门没有要金钱，没有要其他的任何东西，能力或权力，要是智慧。谁说那你好求的很合谁的心意，他都有了充充足足的智慧。所以像所罗门那样大的智慧，在当时世界各地那些国王都向他去学习。所以我们如果自己缺少智慧，觉得那是求智慧。好，再一个神迹记载在约书亚第十章。当时约书亚带领，因为摩西已经去世，带领以色列人要占领迦南美地，要赶出那些异族异邦，有许多战斗。在一次和亚摩利人打仗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战斗，所以耶稣亚他希望太阳不要下山，有在很光亮的时候消灭敌人。那么他这个祷告，就太阳就确实停住，停了一整天的时间。这有好像我们都是有知识的，这可能吧，一停住话不都下来了，咱们转的时候有离心力，然后和万有引力平衡，是谁放在那里的？谁能够干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的信息到了相信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经历神迹奇事。你要怀疑这些事情，你怎么会能够在祷告的时候经受起神迹呢？是不可能的。在第四点，祷告的时候怎样先消除疑惑，就真正在为你的困难祷告之前，你要在那里静下来，祈求圣灵到你的里面来，圣灵充满你。然后在前面的三点，然后在第四点，数算自己和其他人成功祷告的经历。你心里还在为你面临的苦难在不平的时候，不能平静下来，你的严重的疾病，你的工作上的突然被炒鱿鱼，或者你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其他事情使你面临很大挑战的时候，你心情一直在疑惑，在怀疑我这个事情谁管不管，谁在不在，谁是不是还活着，像我这样的德性，像我这样的过去的那么多过犯，谁听不听我祷告，一直有疑惑的时候，你数算一下自己过去的祷告蒙谁悦纳、蒙谁答应允的这个经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过去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现在也不是完美的，我们但是我们靠着是信啊。你说一人的祷告才有效果，我效呢？我又不是一直经常有基督宣慕会不好的心情。那什么叫义人呢？信谁的话的人就叫义人。亚伯拉罕因为相信谁的话，他就是义人。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状态，什么品德，我相信谁的话，你相信谁的话，你就是义人。你的祷告就蒙神悦纳，你的祷告就蒙神应允。你想一想，你过去大事小大事情你可能没有，劈山天海的祷告你没有做过，一山天海的神迹你没有经历过，但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多小的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经历。我是把一个祷告单子上列出来，把谁祷答应的事情勾下来，不祷告的没答应的事情也画起来，最后看一看谁到底答应了没，什么样的祷告，什么事情没有答应。你要敢这样做，你不要在那儿做像儿戏一样，我祷告一下行了，反正我做了，因为牧师说了，做基督徒不祷告好像是农民不种地，学生不做作业，战士不打仗，所以我是基督徒我也祷告了，在心理上也交账了，就没有虔诚的祷告，没有严肃的祷告，所以你没有经历。但是很多人还是大大小小的有些经历，有的考试去了，驾照也好，或者是公民考试也好，面试本来可以紧张，想啪啪啪跳的不行，记住的东西马上就完全忘掉了。然后祷告，我们有个姊妹，有老姊妹，现在七十大几岁，她说是公民考试去了之后，我说脑袋发懵，背了好几个月，学了好几年的英语，本来都不会，一下就完了。说是她是基督徒，赶紧祷告，结果祷告马上心情平静下来。到面试考试的时候做得很完美，很快拿到护照。这些小事还有考驾照的时候也是，我陪着我们一个弟兄去考驾照，他平时开得很好，在国内都开，他有防卫学者，到这儿之后他有国际驾照到期了，马上到期了要去考，一到考试的时候考官一坐到旁边马上不是他了，脸红脖子粗，对吧？明明第一走，他因为他说英语不好，要一个翻译，我就做翻译，我坐后面。一次大比赛没停，说行了，说考官回去，回去。第二次，又是那个该那个业务的没有，又没有等别的车，又回去。第三次呢，左拐红灯，直接闯红灯，这简直都不行了。然后那考官每次都不能重复，不能说他上次他考的下次来的都得换人，要再换都快没了。那后来我说你先祷告，再先祷告，我每次陪你去不要紧，虽然我忙，做牧师的都很忙，头发都搞白了，但是呢我还是陪你去，但是你要先做祷告，把功课做好，祷告让你碰到一个你感到很舒服的一个考官，然后不要紧张，不要疑惑，相信神跟你同在。结果第四次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基督徒啊，说你我说我看了看你这个记录，我在看你开车没什么呀，他们都说先不让你考了，后来我说还是要考，结果上去之后第四次考的很好，再没紧张。因为这些小事情我们都要想到神，不要自己在那里忧愁思虑，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先我们不管大小事情，先做到能想到谁，做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想到谁，自己有一个天父，他是所有的财富都是他的，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要想到，心里要有底气。我们常常说国内的红二代官二代他们很有底气，因为他们家里有钱有权利。像我们前些年有一个开着车在大学里面撞人之后，有人要抓他，说我爸是李刚，抓我干什么，他爸是公安局的一个科长，是副局长。 就是我们不是说羡慕这些坏人的这种做法，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其实我们有一个万能的天赋，我们没想到，没有依靠，所以我们慢慢的依靠。大小事情开始的时候都向神祷告一句，那黑神就一秒钟都不知道，帮助我，父啊帮助我，与我同在，慢慢你都经历了。你有经历一个黑小的事情，谁是你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给你平安，谁是你感冒了能够少感冒几天，早好一点，晚上睡觉睡得好一些，虽然感冒了发烧也不那么厉害，都归到谁的身上，慢慢的你就不再感冒了，慢慢的你那些小病都没有了。像我现在就是十几年从来没感冒过，接触这么多人在教会里面，经常去开车拉人，有的去医院感冒的不得了，传染病，很感谢神，靠着祷告，因为我不能倒下，每个礼拜我要去教会来服侍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从来没有一天因为疾病因为感冒都没感冒过耽误谁托付给我的这些服侍。我要祷告，这是真实的，慢慢的你经历了这些事情，成功的祷告的这些事情之后，你的信心就慢慢的增长，你的疑惑就慢慢的减少。这是你自己，你说我自己实在刚开始没有这方面的见证，那你看看别人，周围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谁有这样的见证，多听一听他说，多想一想他的经历，再看一看圣经之外的这些例子，也有很多，我们给大家再简单说几个。你像吴勇长老，大家听说过吗？台湾的，一生建了无数的教会，培养了无数的神学生，但他自己从来没上过神学院，他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在铁路上工作，30岁的时候得了直肠癌，打开肚子之后医生说不用治了，又缝上了，什么也没有，这满了，是这个没有几天了，但是他靠着圣经给他写，他圣经放在窗台上，开着窗户哗翻过去，他一看就是说，就是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香熄的蜡烛他不熄灭，他说谁要医治我，说他也不能说他迷信，因为他谁就给他翻开了这一页圣经，然后他用了20几天没有做任何，就彻底好了，彻底好了之后他就辞去了，在此之前他都想辞职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结果他舍不得这铁路局的高工资，这一下他说哎呀，谁都是呼召我，我不去，再提醒我通过这个癌症，马上辞职开始全世界的传道，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建了神学院，建了几十间的教会，台湾和美国世界各地，最后定居在加州，去世的时候80多岁，30岁得的是就最后的阶段的癌症。就是我们要看这些例子，看这些见证，不是说谁现在像电影是说谁已经死了，不是，他活着不是只活在心里，他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你还离凯再稍微远一点，离凯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西方西部出生，出生的时候找不到助产士，找不到医生，医生正好出差，助产士也不在，难产，只有离凯的爸爸和妈妈，离凯的妈妈说这样吧，反正就一个，你一定要让孩子活下来，孩子活下来就是希望，我就无所谓。然后他的爸爸，离凯的爸爸，他没有放弃，就祷告，跪着祷告，祈求神的帮助。哎，祷告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敲门，进来一个非常非常和蔼的一个女士，她说我是助产士，马上说你去说李凯的爸爸，你是到另一个屋去，你给我订张小床，要给这孩子用，就这样有信息，结果李凯的爸爸就去另一间房子做了一张小床，然后李凯就 顺利出生下来，而他的妈妈也是父母子平安。然后这离开他爸爸，妈妈说这太感谢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也忘了问你是哪来的，也不认识。然后这个出产师说，什么也不用给我，但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们能不能叫这个孩子叫亚伯拉罕，就是那个离开的意思啊。因为所以就有了这个伟大的总统，南北战争维持了这个国家的合一，才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离开他爸爸的时候，这是天使，因为他忘了包，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忘包，说离开他妈妈说，你去帮他提一段包，因为他的包很重，有助产的东西。结果离开他爸爸出来之后，毫无踪影，上那间都没有了。就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从发现美洲大陆哥伦布，到清教徒到美国来，五月花，到后来的独立战争，到后来的南北战争，这里边都是没有离不开祷告。像华盛顿总统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带领军队，我们说过来，在峡谷里边，在山河谷里边被困住的时候，冬天弹尽粮绝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那河里本来不应该有鱼，就满满的一河鳗鱼，都是很长的，士兵们吃的很饱足，然后突围成功，才保存了实力，才建立了这个共和国，才建立了这个国家，才有我们今天这样幸福安定的日子。为了纪念他，在议会大厦里面二楼专门开辟了 一间祷告室，就供这些议员在做重大决定投票之前到那里边祷告默想静坐。那个窗户上面的窗花图像就是华盛顿总统在当时跪在河谷岩洞里边祷告，跪着祷告的那个情景，并且上面还有他的祷告词当时说的话，就这都是真实的，这是。所以要数算自己和周围人的见证，这样的你的信心就会逐渐增加，你的经历，我祷告谁答应过，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周围的人他祷告谁答应过，并不只是记载在圣经上，活生生的我们周围的事情对我们的触动会也很大。好，像我自己祷告也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就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时岁数的大，四十几岁才开始读，四十大几岁，其他的人都是二十几岁的美国的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是这种。英语也不太好，英语说的都是学的都是物理类的，到了那里面写文章、写论文和写神学院的文章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学习很吃力，觉得自己就可能不行，第一次考试就差一点挂了，差一点，最后别人都教完了，我自己还在那儿做，我一看旁边还有一位比我岁数还大。就是我看说我们不行啊，人家二十分钟做完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了还在这儿。我说这怎么办呢？后来我给教会，我们纽奥良斯华人基金会那些长老说，他说你不要感到稀奇，我们前面这些上神学院的也有好几个，大部分不是大部分，有一半大概毕不了业，这很正常的。我当时呢也开始灰心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做作业写文章看书一大摞，一门课都是，那都睡着坐着，最后跪着在床边瘫到床上，正好跪在那儿还行，一边祷告一边学习，最后什么希伯来语、希腊语这些考的都很好。在考试的时候，后来我也是二十分钟做完，跟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那些学生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啊，大部分是白人白种人。哎，这就是靠祷告祈求神赐给智慧，祷告总是说赐给我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这样的能力，要不我做完不成，我也不能作假。考试的时候没人监察，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也没有什么作弊的行为，我过不了啊， 希腊语要记单词，希伯来语也要记单词，还有取语法，那都是天书。现在希腊语尤其是不用的是语言，圣经语言。最后都靠着祷告，靠着谁的恩典，向谁祈祷祈求智慧。两年零四个月毕业，这对他们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是算快的，因为两年零四个月学了92个学分。虽然不是奇迹，但是也是不是神迹，也是奇迹哈，也是谁的祝福，在谁里边能经历的。还有其他的疾病的医治也是有很多很多见证，以后我们再给大家说，因为今天我们只能讲到23节，后面的我们下一次再讲，明年再讲。好，这是第四点，就是要数算自己和其他人的见证。你要做，你要说，我为这些事情祷告了，起码要给家里人说，我为这件事情求了谁，我们看看谁答应不答应。你们不敢说，万一谁不答应，显得我不虔诚，或者我不配，或者谁没有遵守他的诺言承诺。不要怕，要说出来。像一个百夫长求耶稣基督去医治他的仆人，耶稣基督那时候我去，百夫长说什么？说你不用去，因为我手下也管着100人，我让他们去干什么干什么。你说一句话，你手下的耶稣基督手下十二门徒还有什么的，无数的天使天君在他手下。谁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天使天君，只要你说句话，他们就去了，他们就治好了。结果耶稣就说你的信心大到在整个犹太人当中都没看到过，就按你说的这样做吧。结果他在回去往走的时候，白部长他另一个仆人来说好了。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经历这些祷告蒙应允的事情，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一生一世的努力，信心不断增长，我们的疑惑都越来越少。好，那么最后一点，祷告是怎样消除疑惑？这祈求是赐给我们移山填海的信心，就像那个父亲一样，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你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为你的疾病祷告的时候，为你亲人的疾病或者为其他你在经受的苦难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不足，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理解的。我的信心也经常不足，所以我也是按前面这几点5点开始，坐在那里先不要把自己的事情向谁祈求，先把自己的疑惑在祷告之前先去除，坐在那里。那么第五点呢，就像那个父亲说，我信但是信心不足，祈求谁帮助，就是我现在就要为我的事情，为我周围的人的事情来祷告，祈求你赐给我这移山填海的信心。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出来的祷告或是我在心里的默祷都是坚信不疑，坚定不疑。到这时候你再开始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你就这样去做，不要上来啊谁啊祈求你治我，我的亲人他已经医生说已经晚期了，祈求你彰显你的神迹，你自己都在那儿不知道在说什么，心里还在疑惑，这是可能吗？这怎么会可能呢？谁怎么会管我们这无名小卒呢？谁怎么会干预这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里程呢？自己在怀疑的时候，在祷告之前已经失败了，祷告之前已经决定了你不能经历神迹，不能经历神的大能。你为自己的心情，你好像是被抑郁来束缚着，有枷锁在灵里边，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说，虽然抑郁症是没有真正的治疗办法，虽然好的疾病没有真正的治疗办法，虽然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是呢神你赐给我这种移山填海的信心，让我能够改变。我知道我的性格，我的品德，由于我原生家庭原来的父母的主要责任是留给我，但是我不能再留给我的后代，到此为止，以赐给我移山填海的信心。 让我能够真正的在心灵上品德上改变，这些都会实现，然后再开始自己为自己的内容开始祷告。好，这么简单总结一下，祷告是怎样消除疑惑。我不是说永远消除你的疑惑，也不是说你这一生一世不再疑惑，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任何地方都不再疑惑，至少是你在祷告祈求谁彰显他的大能，祈求谁彰显他的神迹，祈求谁让你经历神迹的时候，你要在开始真正祷告之前先要请圣灵充满自己，想谁的话，再想一想谁的奇迹，谁的大能记载在圣经上，再数算自己和周围的祷告成功的经历，然后再求谁赐给你祷告的时候有一闪天眼的信息，那么你的结果就是经历真正的神迹。所以每一位朋友，不管你信心在什么阶段，你说我刚信还在初级阶段、初步阶段，或者你已经信心已经很大，经过灵修、经过服侍、经过磨练，信心越来越强，都不要紧。不管你面对什么苦难，不管你是什么疾病，哪一期什么样的疾病，不管你心灵上受着什么枷锁的束缚，有什么瘾，上什么瘾，或者是被一件事情缠着，或者是被我们说被撒旦魔鬼缠着在灵里面，不管你面临事业上、工作上或者关系上什么样的苦难，你就开始祷告，记在本上，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有什么需要替人代祷的，每天早晨祷告一会儿，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祷告一会儿，吃三顿饭之前很快简单祷告一下，那你至少有五次祷告的时间。有人说我们基督教不如伊斯兰教，人家一天祷告五次，我们也是应该有至少五次。这样的话你就看到，你要记录你的祷告是不是蒙应允，不要不当一回事，就是要虔诚严肃。只要这样，我们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经历神的大大小小的祝福，经历大大小小的神迹，你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你的疑惑就会越来越小。好，神祝福大家。